关注明慧热点，报道迫害真相，请听时事聚焦。
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在时事聚焦节目里和您见面了，我是美莲。听众朋友，今天呢要为您讲述一个英雄的故事。何为英雄？战场上有英雄，和平年代有勇者。英雄的标准或许因人而异，不过勇气、非凡、正义等等这类词汇总是和英雄的定义相连。不论古今中外，在黑暗的包围中，在暴政的淫威下，在生死考验面前，是保全私利、苟且偷安，还是挺身而出维护正义良知，一念之间画出懦夫和勇者的鸿沟。60多年前，在纳粹时期的德国，有一对兄妹，名叫汉斯·绍尔和苏菲·绍尔。绍尔兄妹俩和其他四名青年共同成立了反纳粹组织白玫瑰，他们揭露纳粹的谎言与暴行，还向同胞们发出这样的呼吁：请为了言论自由、信仰自由，以及为了免于受到罪恶的独裁迫害而奋斗。在距离纳粹政权灭亡不到1000天的时候，绍尔兄妹被捕并被杀害了，但是他们的名字却永远留在了德国人民的心中。今天，绍尔兄妹的名字家喻户晓，也成为了勇气与正义的象征。正如人们所评价的那样，他们搭起了通往无纳粹世界的桥梁。60多年后的今天呢，在中国这块中共暴政肆虐的土地上，也出现了这样一批敢于以生命为代价为人们搭起真相桥梁的英雄。他们就是2002年参与长春有线电视插播法轮功真相片的勇士们。下面呢，我们就请本台记者天宇给大家介绍一下长春有线电视真相插播的情况。
好的，这个插播事件呢，很多长春市的市民都知道，就是在2002年3月5日晚8点左右，这个时段也是收看电视的黄金时段。那么电视屏幕上就是突然成了一阵雪花，随后吉林省长春市有线电视网8个频道开始播放法轮功真相电视片，前后持续播放长达40-50分钟。可以说那一刻让上百万长春市民都震惊了，原来天安门自焚真相是这么回事，原来法轮功红传全世界，只有共产党不让练了。这个长春有线电视插播事件后来也被称为305事件。
长春民众了解到了天安门自焚是骗局和法轮功的真相后，受到了强烈的震撼。对于法轮功学员这一勇敢的行为，英国广播公司、路透社、法新社都相继做了报道。路透社称这一事件是法轮功最为大胆无畏的行动之一。那么天宇，你给大家介绍一下事件发生的背景好吗？
好的，这个事件发生时可以说是在中共迫害法轮功、舆论造谣最疯狂、信息封锁最严密的时候。中共自1999年7月发动对法轮功的迫害后，就一直在造谣抹黑法轮功，给自己的镇压制造借口。比如中共说练法轮功会死人，并炮制了1400个所谓的死亡案例，但实际上这些案例大都是把精神病患者杀人或者自杀说成是法轮功学员所为，甚至是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也被列进去造谣说是练功致死。比如里面有一例甘肃省威武县西阳小学女教师黄新金，她被说成是练功得了精神病跳楼自杀，而实际情况是黄新金因坚持修炼法轮功被公安劫持到精神病院，进行了20多天惨无人道的迫害，最后在被软禁期间跳楼致死的。还有是一个叫王库的人练功致死，后来他的妻子在网上发表文章披露真相，声明她丈夫王库1984年得乙型肝炎，在1998年肝硬化去世，属正常死亡，并且她丈夫从未练过法轮功。还有很多谎言，比如因为法轮功创始人李老师的生日正好是阴历4月初8，也就是佛诞日这一天，中共就造谣说李老师自称是释迦牟尼转生，但实际上李老师早在94年广州的讲法答疑时就明确地表示，我可不是释迦牟尼佛转世。中共还造谣说李老师宣传末日大劫难，实际上呢，李老师的讲法录像带中有一段是回答学员的提问，原话说的是 大劫难是不存在的。而 CCTV 就把这句话中的不字剪辑处理掉，然后就成了他的所谓证据，说李老师在宣传大劫难。但是这些谎言出来之后，众多的法轮功学员就一直向身边的民众讲真相，有很多还采取上访的方式向上级直至北京相关部门去澄清事实。那么经过一年多的不断的这样的努力，越来越多的民众知道了真相，并且明白真相之后，民众就渐渐对法轮功由误解转为同情，对镇压就很反感。中共就发现原来抛掷的这些谎言越来越站不住脚了。那么这个时候，江泽民就要策划一场更为阴险毒辣的阴谋来构陷法轮功，目的是要挑起全民对法轮功的仇视。于是在2001年1月23日，中共就安排了几个人自称是法轮功学员到天安门广场自焚。这场自焚案非常迷惑人，他们安排的这几个角色是男女老少都有，尤其是里面有个小女孩，还有一个风华正茂的女大学生，让人们看到后都非常的痛心。中共的自焚伪案的确是很奏效，一下子众多的老百姓都真的误以为是法轮功让人自焚，这样江泽民就得以继续并更加嚣张地进行迫害了。可以说从自焚伪案发生到长春有线电视插播之前的这一年中，是大陆的民众受中共谎言毒害最深的一年。
上亿的民众被所谓的天安门自焚案所欺骗，而在中共的一言堂加上对国家机器的完全控制下，要揭穿这样的弥天大谎谈何容易。法轮功学员在长春有线电视八个频道插播法轮功真相，这的确是一个惊天动地的壮举，也成功的让数十万观众了解了真相。但是呢，这却是法轮功学员们用生命换来的。下面呢，我们来听一段有关的介绍。
法轮功真相片的成功插播，使江泽民感到震怒，并立刻下达了对参与插播的法轮功学员杀无赦的密令。在3月5日当天夜里，疯狂的大搜捕开始了。在随后长达一年的抓捕中，仅长春一地大约5000名法轮功学员被抓。这些学员中至少有7人在被抓捕过程中就被虐致死。2002年3月11日晚，34岁的法轮功学员刘海波被长春市宽城区公安分局从家中绑架进行酷刑逼供，直至深夜1点多，警察发现刘海波心跳停止才住了手。2002年3月16日，一名30多岁的男性学员被长春锦城公安分局刑警大队活活打死，身体多处受伤，内脏被打得破裂多处，身体已经严重变形。2002年3月18日，34岁的刘毅被长春绿园区公安分局刑警队打死在该刑警大队办公室里。2002年3月20日，54岁的女学员李淑琴遭长久路派出所警察绑架，在长春第二看守所被摧残致死。2002年3月6日，34岁的吉林大学应用数学系教师沈建立被抓，于2002年4月下旬被当地公安迫害致死。2002年3月，法轮功女学员李荣被抓，并于3月末至4月初之间被迫害致死。2002年8月21日，被610以悬赏50000元并晋升2级官职为条件大肆搜捕的35岁法轮功学员侯明凯被抓，2天内即被迫害致死。2002年8月23日被秘密火化。另有15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4到20年。近10年过去，当初被非法判刑的15名法轮功真相插播者，在中共监狱的残酷迫害下，已有4人离开人世。他们是梁振兴、刘成军、周润军、雷鸣，还有一位叫云庆斌的法轮功学员在狱中被迫害至精神失常。让我们永远记住这些为带给世人希望与真相而付出生命的平凡的法轮功修炼者们。
听众朋友，节目收听到这里呢，也许很多朋友都深感震撼。 因为生命是无价的，而一个让人们获知真相的机会竟是用11条命换来的。那么天宇，你给我们再介绍一下插播的具体内容好吗？
好的，插播的真相篇之一是天安门自焚案真相。片子中把当时 CCTV 播放的自焚画面进行了慢速回放和细节剖析，人们立刻就看到了重重疑点。比如从画面上清晰看到自焚者之一刘春玲是被空中飞来的一个利器打中头部之后倒地而死的。自焚者王进东的坐姿是军人的标准坐姿，而不是法轮功的打坐姿势，并且点火自焚后他的衣服都烧烂了，两腿间盛着汽油的雪碧瓶竟然在高温下完好无损。最激起民众同情的年龄最小的自焚者刘思颖， CCTV 说他被做了气管切开手术，但是才3天就能接受记者采访，并在采访中清楚大声地唱歌说话，这是非常违背医学常识的。因为做了这种手术，即使是成人也要1周时间才能说话，而且很不清晰。另一部真相片是法轮大法红传世界。由于中共的信息封锁和造谣，老百姓不知道在世界各地都有人在学练法轮功。看了这个片子，人们才知道原来世界上有这么多不同民族、不同人种、不同国家的人都在学法轮功，而且那么多国家的政府都对法轮功在祛病健身、提高道德方面的作用予以肯定并支持和褒奖，只有中共不让人练法轮功。
中共的画皮被在光天化日之下揭开了，难怪江泽民一伙对插播事件会如此的恐惧与恼恨。我们在前面呢已经介绍了，有11位法轮功学员因为这次插播事件永远的离我们而去了。昨日的悲痛还未消散，近日又传出了主要参与者孙长军在狱中生命垂危的消息。下面我们还是请天宇给我们介绍一下孙长军的情况。
好啊，主要插播者之一孙长军是于2002年8月末被绑架的，当时只有26岁，被非法判刑17年，至今被关押在吉林监狱已近10年的时间。在2002年9月非法开庭时，他力争为大法辩护，被高压电棍电得多处焦糊。02年10月25日被送到吉林监狱，当晚被打折一根肋骨。03年末他又被监狱的严管队迫害70天，身体消瘦40斤。05年孙长军肺结核，双肺空洞，一次喷出半坛鱼的血。07至09年病情进一步恶化，肺结核、胸膜炎结核、腹膜炎结核、胸积水、腹积水，骨瘦如柴，肚大如鼓。因孙长军坚持信仰，吉林监狱就拒绝其保外就医。目前孙长军身体状况很危险，但仍在被关押之中。
孙长军生命垂危的消息传出后呢，海内外的法轮功学员、了解了真相的正义人士和善良民众都对孙长军十分的担心，更不要说他年迈的父母了。
是这样的，孙长军的父母年近80了，在孙长军入狱的近10年中，他的父母在重大的打击与压力下得了高血压、心脏病、脑血栓，母亲一头白发，父亲已成了90度罗锅了，牙都掉没了。每次母亲在监狱见儿子时，总是含着泪说：“儿啊，你啥时候回家啊？爹娘怕等不及了。”孙长军曾对一起关押的人说：“在人世间最亏欠的就是父母了，本想学业有成，找份好工作，好好的孝敬父母，谁知道迫害发生了，自己从法轮大法中悟到了那么多真理，不想看到大法被侮辱却无动于衷，不能做那种忘恩负义之人，所以要把这人间真理告诉给世人。”
好的，谢谢天宇。孙长军还有那11位离我们而去的参与真相插播的法轮功学员，谁没有父母亲人，谁不向往天伦之乐，谁不知道揭露中共谎言的危险呢？然而为了让人们不再受中共的蒙蔽，从而有个美好的未来，他们愿意放下一切，甚至以生命为代价，让真相大白于天下。他们的付出以及那些常年锲而不舍地散发真相传单的法轮功学员的努力，无疑搭起了通往真相和希望的桥梁。如同绍尔兄妹为后世的德国人民所崇敬一样，他们的名字也将永远镌刻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之中，为人们所敬仰。好了，听众朋友，这次的时事聚焦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美莲，咱们下次节目再会。